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今天呢是第十集，同时呢也是我们线上录音的第二集。不过呢其实我们第九集和第十集是同一天录的，所以呢你要是发现有什么问题和我们讲的话，我们第十一集才会改进好不好？不要那么急的炮轰我们先撇清责任，就我们第十一集才会改善
我们会改进，只是比较慢。
对对对，我们喜欢慢慢来。那今天的第十集呢会是由我来准备海龟汤，然后还有相关的故事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第一次线上猜海龟汤，不晓得进展会怎样。
我可能会直接一直静默
然后我们中间空白觉得很久好，那我要直接出题咯。
好，
题目是有一个女孩，她晚上一个人睡觉，陪伴她的只有她的爱犬。半夜呢，她听到天花板传来了滴水声，觉得很可怕。她为了壮胆，她就把手伸到床边，让爱犬舔自己的手指，觉得有人陪伴才安心的睡了。结果第二天清晨，女孩却发现爱犬竟然死了。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会让我晚上不敢睡觉。啊、
天哪，太恐怖是不是？
因为我很常做这件事。
啊，你家有养狗？
有、
啊对哦、
就是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把手垂到床边，然后放在他身上。
我真的是会选题目哎、欸，
哭了，好可怕哦。床下躲了一个人吗？
是。你要三秒猜完是不是？
等一下，这真的是我从小到大的噩梦，就是我很常幻想有一个人躲在我的床底下。
好啊，是，你继续猜，你继续猜。
床底下有一个人，所以我现在是要猜这个人怎么进去，然后为什么把狗杀了，对不对？不对、我还不知道狗被杀了、啊、
对，
那狗是被杀死的吗？
是。
哦，狗是被杀死的，所以这个男人跟小是小女孩吗？女主角是小女孩吗？
对，小女孩。
这个男人跟小女孩有亲戚关系吗？
无关。
无关。所以是不是他爸也没查？
欸，我可以跟你直接说，就是小女孩这个啊，你可以不用猜陌生人是谁，因为汤底没有这一段。
哦。
对。
那这个陌生人他是闯入房子的吗？
是。
那舔小女孩的是人吗？
是。
我敢哇，爆脏话太恶了，起鸡皮疙瘩。这是人在舔他的手。
是。
哇，干嘛舔他的手？他需要盐分吗？
你今天很快哎、欸！我跟你说你要猜的方向是跟爱犬比较相关，就是他怎么死的，然后发生什么事。
好。是这个男人躲了太久，然后很饿，然后把爱犬吃了吗？
不是。
所以这男人不是怪兽？
不是。
他跟狗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个狗因为他也的视野也比较低嘛，所以他就发现躲在床下的男人，然后他想要叫，然后这男人就勒这个狗吗？
不是，你漏了一个重点是有滴水声
啊。对哦，滴水声。
我觉得你今天很有进展，你是不是真的很常幻想这个画面？
我就是从小就很常幻想有人躲在我床底下。你知道我现在长大，我换的那个床架都是直接贴在地板上。
哦，你不想要有空隙？
对，我是有实心的床架，因为我就是觉得下面很可怕。那只狗是被勒死的吗？
不是。
水声，滴水声是血的声音吗？
是。
好可怕。那个血是狗狗的血吗？对，我在说什么屁话？就只有
没有啊？是。
是狗的血吗？对不对？
是。
啊，好可怕哦。那这个凶手有用刀吗？
应该不是。
不是，
就是根据狗的死状，不是。
那为什么会有血呢？
好啦，可能有一点 bug 啦，你要当作有用刀也可以啦，但是它不在汤底里面。
哦，就是汤底没有提到。
对，没有提到是否有用刀。
但是狗是流血的。狗的肚子有被剖开吗？是吗？
是，但是其实应该无关，它和汤底无关。
啊，汤底又无关？
我觉得你有点想太细了，你就先猜它的死法到底是什么。
死法到底是什么？死法会不会开膛破肚的死法？这男的真的没咬狗吗？
不是，你要想，你已经猜到了滴水声、
啊，
然后滴水声是狗血的声音了，那怎样会有滴水声？
哦，好，那我来猜猜看好了，这个男生闯入了小女孩家，
对，
然后躲在床底下，而进去房间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一只狗，然后他就把狗杀了之后吊起来，然后所以才会有滴水声，然后他就躲到小女孩的床底下。然后当小女孩要摸狗的时候，她就假装是狗舔小女孩的手。
你答对了，你今天很快，
好恶心的故事。
好了，这个汤底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陌生人，他闯进了小女孩家，在晚上的时候呢，把狗杀死了，然后吊死在天花板上，所以滴水声是狗血滴下来的声音，女孩的手是杀狗的凶手舔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猜到是凶手舔的，我也是有够变态的。
你可能很常会幻想这个吧，
就很可怕、啊、害我现在觉得毛毛的好可怕哦。
怎么办，你今天晚睡得着吗？
我不知道，而且我妈现在应该已经在门口，觉得就是她应该已经差不多要报警
了。因为我们连续录两集，然后一直在自言自语。好啦好啦，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海龟汤。那因为我们有讲到舔手嘛，然后同时呢，其实在第二季的那个试听集的时候，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承诺说我要做一个跟食人有关的特辑，所以今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下半段回来呢，我们来听听几个跟吃人有关的故事。
好的，
欢迎回来，乌龟龟翘辫子。那刚刚有讲到说今天要做食人的特辑嘛，继上一季我当了历史学家还有民俗学家之后呢，今天来当人类学家。
解剖学专家。
对，解剖学专家。我有在关键评论网上面然后找了一个他蛮特别的，他就是在讲一篇跟食人的历史有关的一些分析跟研究。因为其实食人这个文化他陆陆续续都可以听到历史上面曾经不论是中国国内国外啊或台湾都曾经有听说过食人的这些事情。根据那个中国的二十五史统计啊，中国历史上面就有403起发生过人互相啃食的记录。不过为什么就是你知道人类会慢慢社会化嘛，所以渐渐的大家就没有再进行吃人的这个行为了。那除了文化道德上面的因素之外，到底为什么我们不再吃人了呢？就是我有整理了几个原因，然后参考了一些各方的资料。好，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到底人肉营不营养。我们竟然在聊这种话题。就是到底吃，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要摄取那个热量啊跟食物一定是要看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嘛，你值不值得吃。
对，
人肉到底营不营养呢？就2017年的四月，就布莱顿大学的人类学资深讲师，他叫做 James Cole 詹姆斯科尔，他在 Nature 有发表一篇研究，他就是有详细的计算说人体的腰侧然后肋骨还有后腿肉一些比较听起来比较适合食用的部位，然后去计算他们可以提供多少卡路里。那他用的是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就是以全球来算的话大约是50公斤，听起来有点低啦，不过这其实是全球平均，所以我觉得这数字还算正确，因为你有老人有小孩嘛，所以可能会拉低一点点。那他对人体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他说一个成年男性他平均大概拥有30公斤的瘦肉，然后另外还包括了胃然后心脏跟肺部还有脂肪等等，然后以及其他在料理别的物种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取用的身体部位。那这些营养成分加总之后呢，平均一个成年男性大概可以提供12万卡左右的热量，那其中有3万多卡是来自于瘦肉，其中营养价值最高的部位呢就是没有意外就是我们的大腿肉，光是大腿肉就有1万多卡，然后呢它的上手臂可以提供 7 7000多卡的卡路里，那脑还有脊髓呢，可以有将近3000卡，2700卡左右，肝脏有2500卡。我们的心脏营养价值比较低，它能提供的热量，以热量来算啦，就是它只有650卡。其实相比一个成年人，因为我们可能看一些健康报道，可能都知道我们一个成年人每天基础所需的热量是2400卡。根据前面的几个结果，其实好像不错等于说我一天只要吃一个人脑跟脊髓，我就可以摄取到足够的热量了。对，听起来好像是很合理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在那个史前的时代，其实除了人之外还有很多动物嘛，它就有也有分析其他动物的营养价值。其实一头长毛象啊，它就可以提供360万大卡的热量。
哇，那可以养活全村人
超多。然后犀牛可以有126万卡的热量，那红鹿也有16万卡，跟刚刚听起来相比一个成年男性只有大概3万多大卡，相较之下我不用吃同类，然后我吃那些动物我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热量，那我何必要吃人？
对啊，吃人 CP 值很低。
对，就是一个 CP 值很低的选择。所以后来他们就推测说，他们史前人类之所以会吃肉的习惯啊，其实应该不是为了生理需求，应该是跟战争啊，然后还有文化或宗教的因素比较相关。英国杜伦大学的一个考古学教授他说，不止人类有吃同类的行为，就是其他灵长类动物他也有吃同类的情形。科尔的研究呢，就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营养学教授科尔，他提出的证据啊，其实代表说人吃人的行为不一定是为了生存，因为 CP 值不高嘛，应该是为了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吃，就是除非说真的是大量的饥荒，或者是一些那种我如果不吃你我真的就会死掉的那种紧急状况，才让他们别无选择。或者是第二个可能是应该是仪式性的行为，比如说是亲人死后，然后他们可能觉得要摄取他们身上的某个部分，然后觉得他的灵魂留在了自己的身上，就比较像是跟宗教有关啦。或者是那种原始部落的那种地缘政治的因素，因为过去人类他是为了要透过杀戮，就是互相残杀来扩张领地嘛，这样的行为一定无疑会留下很多尸体。你知道他们古时候的人就想说，既然 你人杀都杀了，不把死者吃掉其实感觉很浪费，就是所以他们才有一种就是没稀黑吧后的那种概念，就是觉得想说好啦，你既然你扩张领地然后产生这么多的尸体，那你与其把它放着让它腐烂，那你不如就摄取它，
你让秃鹰吃掉不如自己吃掉。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要，讲起来有点怪，可是就是不要浪费的概念。或者是其实也是象征的一种警告，因为他们在拓张领地的时候其实一方面要宣示自己的权威、所以他们可能是故意要吃给别的部落的人看，让你们知道说我们这个部落很凶残我们很猛不要惹我们的这种感觉。对，那总之这段的大概结论就是，其实我们古时候人会吃人啊，其实多半都不是真的为了营养，而是比较多是其他的因素，光是吃人的营养 CP 值就不高。好，那再来就是从一些经济成本的层面，然后还有一些生物学上面的风险。因为你想我们古时候的人如果要吃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猎捕它？
对，
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笨笨的就让就是莫名其妙被吃？
我有可能啊，运动神经很差的反应很慢，
还好你活在现代。那就是因为你知道，考虑到人类它比起其他动物它可以搏斗然后逃跑，甚至是它会有思考说如何避开被猎杀的可能，所以其实猎捕人类啊，不止营养 CP 值低，你要花力气去捕它的那个 CP 值也很低，因为你要花费更多的体力，然后还有精神，
还要斗志。
对，你还要斗志，所以那你不如选择动物，就是你可以省下很多捕食的麻烦，而且还有更高的营养价值。那再加上其实时代慢慢演进嘛，还会配合一些工业化的那种繁殖技术，然后加上一些伦理道德的思想啊，所以其实慢慢就演变成是，除非你真的有特别的食人癖好，不然的话基本上人肉就不会成为一般那种 文明人的选择。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我查到一个比较特别，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吃人肉啊是有可能会导致人生病的。用狂牛症当例子好了，因为像是牛是吃草的动物嘛，那像一些不孝的农场，他可能会为了要降低饲养的成本，然后把一些其他病死的动物或者是骨头的那种混合物加到饲料里面去，然后去补充牛的蛋白质。那牛他吃了这些被污染的饲料，它长期食用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人在吃这个已经污染的饲料的时候，就会得到狂牛症。这是牛的例子。吃人有可能会有什么疾病呢？就是一个有一个类似于狂牛症的疾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叫做库鲁病。
没有欸。
库鲁病它其实是跟狂牛症的原理有一点像，就我们之所以会得库鲁病啊，是因为人的脑部有一种叫做软毒体的东西，那又叫做普里昂蛋白。那严格来说，它其实虽然说名字有一个毒字，但是它不是病毒，它是一种由蛋白质构成的一个类似，只是一个因子吧，就是它不算是病毒。那它就是库鲁病的病原体。一旦这个病原体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去啊，它的症状大概主要会有头痛、关节疼痛，跟你的四肢会猛烈的颤抖，然后甚至后期啊，患者会精神分裂，然后失忆，然后你会不停的大笑，这是它最明显的病症。
天哪，那这样子，如果是以前就是有那种宗教信仰或者什么的人，他们就会觉得你吃了人就被那个人附身嘞。
对，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如果得了这个库鲁病，你就会大笑，而且你会在哈哈大笑中不幸的死亡，所以常会被误认成你是笑死的。
对不起，我知道这不能笑，但是我还是很好笑。
然后没关系，因为我查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不小心笑出来。就是如果你去维基百科查库鲁病啊，其实它有一个俗名，就叫做哈哈病或笑死病或是笑病。这个病啊，最著名的病例其实是1950年代在巴布亚牛几内亚的法雷部落，这个名字有点长，就是法雷部落中曾经有一度大流行过，然后尤其是高峰的时候
大流行，所以大家是互吃吗？
我等一下就会解释，就是为什么会大流行。而且尤其他们发现，就是在高峰的时候，是部落中的女性跟儿童，他们的发病率是成年男性的8到9倍。那就有专家去研究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才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们有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他们真的就有吃亲人的遗体来净化灵魂的习俗。所以呢，不少人就有推断说这个病就是透过这种吃人的习俗来传播的。那因为他们部落啊，他们在吃亲人尸体的时候，其实是由成年男性来选择要吃的部位。那通常你知道男生一定会先选比较好食用的嘛，那就会像刚刚讲，就是大腿肉啊或是腰内肉啊等等，就是有肌肉的部分，再由女性跟儿童去食用剩下的部位，就包括脑部。因为脑部其实可能是外观上面比较看起来不好吃吧，就有很多皱褶。对，那脑部呢正巧又是普里昂蛋白含量最高的地方
哦。
对，所以才导致说，就是女性和儿童他们发病率又是成年男性的8到9倍。那他们当中曾经一度有数以千计的人感染库鲁病，然后就真的笑死了。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其实也曾经存在一些例外，就是并非所有人都因为库鲁病丧生。在过去的历史之中，就有一些记录上面有显示说，某些法雷部落的人疑似出现了基因突变，就是他们即使吃了大脑，他们也没有感染库鲁病。就不晓得是含量不够，就是他们可能摄取比较少，还是真的就基因突变就是幸存下来。就是一部分有人猜说可能是物竞天择，就是法雷人他们慢慢渐渐适应了吃人肉，所以对这种病有免疫力。那科学家他们本来是希望要在这个领域上面有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其实如果可以研究出一些逻辑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许可以套用到狂牛症上面，或是治疗我们其他的病。但是因为其实近几十年来，就是你知道社会习俗也在变，然后法律也在变，所以他们法雷人他们吃亲人的这个现象就渐渐被取代掉了，所以不太有机会可以实际去病理解剖。不过有一个现象就是比较能确定的是，他们真的开始废除吃尸体的习俗之后，这个潜伏期长达10到13年的库鲁病真的有慢慢减少的迹象。
这潜伏期也太长了吧，
超级长。所以其实你能推测真的还是两者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这个病跟吃尸体。所以其实吃尸体呢是会有一些 生病的风险。好，这是我今天补充的一个算是小科普啦，就是到底为什么人类会渐渐的汰换掉吃人肉的这个几个原因，就是基本上就是营养成本嘛，那再来就是捕猎人类的成本也很高，那第三个就是其实它会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生病，不一定是完全是道德文化上面的因素。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就是吃人这个东西已经随着时代慢慢被淘汰掉了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现代发现身边的人竟然还有在吃人的话，我们都会吓到，想说天哪，竟然身边这样子，然后会一片哗然。
你这是什么对话，谁会没事发现周边有人在吃人呢？
不是，就是当我们听到类似的事件然后上新闻的时候，你觉得很惊讶吗？就想说天哪，就是原来世界上面还是有人会做这样的行为，你不要想害我，你不要 你要自己被抓，你不要害我也被抓。好，那我就找了有两个人，到了已经比较文明化的现代，然后还是有出现吃人的这个行为，就是我来分享两个吃人魔的故事。
好，
第一个呢，我要分享的这个人，他叫做佐川一正，他其实蛮有名的，我相信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找的话，可以找到蛮多他的资料。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吃人的故事有很多，我去网络上找的时候就有一票嘛，就是有很多什么吃人啊，因为这一定会被当成新闻报道记录下来。我会特别选他当题材，是因为他虽然吃人，但是他最后无罪，就他完全没有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他就是全身而退，而且他最后还成为名人，很厉害，不是厉害，就是很让人惊讶吧。
所以他变成食人魔的先驱哦。
也不算先驱，因为其实他的故事蛮近年的，就是也不算很久，只是他成为名人的话，应该真的是历史上第一个。好，我来讲一下是怎么回事。
食人网红，
对。他就有点像这样子哦。好，那这个佐川一正呢，他是出生在1949年的6月，他出生在日本神户，那父亲叫做佐川明，他是日本一个水处理工业的一间公司的大老板。其实我有查到这间公司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想说不要引来一些奇怪的争议好了，所以我就不透露这个公司名称是什么。
我们已经透露太多，快要被抓。
对，而且这个公司是到现在好像还有在也还在营运，所以我觉得就不讲了，就是他是大老板啦。那他在日本的社会阶层上面其实是有一定的势力的。那因为妈妈他在怀他的时候啊有跌倒然后早产，又加上佐川一正他幼年的时候有罹患日本脑炎，不过这部分关于他是罹患日本脑炎还是因为我有查到有别的病，我就不太确定说是不是真的是日本脑炎，总之他小的时候体弱多病就对了，所以导致佐川他的身形非常的瘦小，他一直活到20岁的时候后只有152公分。
哇，那真的很矮耶。
对，然后体重只有35公斤而已，所以其实从小他因为他体型很瘦小嘛，所以他对于那种长得比他高大的女生，尤其是西方女生，就是充满着好奇，而且很容易被他们吸引。佐川一正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啊，他其实就已经有多次向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他有想要吃人的念头，不过医生那个时候只把他的话当成是学生的那种恶作剧，因为你知道高中生可能还没有脱离很中二的那个时期，就觉得他只是随便讲讲，想觉得自己很帅吧，就没有太重视。一直到佐川一正被捕啊，就是事后，然后才表明说他自己想吃人肉，是因为他小时候有听过他叔叔讲一个故事，是那个老妖都会捉走顽皮的小孩，然后吃掉他们的肉，让自己变得年轻强壮。所以呢，他就有想说，那如果我吃掉比我高大的人，我是不是就可以也变得跟他们一样强壮？
这就是日本版的虎姑婆的故事啊。
对，有一点像，就他有一点因为他自己体型瘦小的关系，所以他就是对于想要长得强壮这件事情有一种执念。
嗯哼。
那佐川呢，他在和光大学攻读英文文学的时候，曾经迷上一个德国女老师，然后而且他迷上他的方式呢没有错，就是想要吃他。不过他有一次就是趁女老师睡觉的时候有闯进他的住宅，不过那一次有不小心惊醒他啦，所以他就是马上仓皇的逃走，所以那一次的偷袭其实是失败的。不过佐川呢，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想吃人肉的念头，一直到他大学毕业之后终于有机会付诸实践。毕业之后呢，就大学毕业他就是跑到巴黎去进修前卫艺术，那期间他有认识一位小他1岁的荷兰籍女同学叫做 Renee， 因为 Renee 他就是那种 很经典的那一种年轻貌美的女生。然后1981年的6月11号，佐川他就是教授想要请他录一些国外诗集为理由，他就请说请 Rene 可不可以帮他的忙，然后他就把 Rene 带到他的住处，然后想要录音，然后顺便共进晚餐。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呢，直接用那种小口径的猎枪直接从他的后面射穿他的后颈，当场把他射死。然后事后访谈他有说，就是佐川他在射死他的时候一度有因为好像是第一次犯刑吧，他有点受到冲击，所以他就是开枪之后就晕倒了。
对不起我又笑了，但是我觉得有点白痴啊。
对，他就是觉得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很紧张，然后就晕倒了。然后醒来之后呢，佐川他看到 Rene 的尸体啊，其实完全没有任何一丝恐惧，就是他害怕的是他杀人，但是他对于尸体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害怕的，而且不害怕就算了，他还产生一股强烈的性欲。他就表示说他每次啊，其实只要性欲高涨的时候就会有想吃人的欲望，所以他就是除了侵犯了 Rene 的尸体之外，他就是第一次把对方的肉切下来生吃。
生吃，
生吃。那他呢是起初是先从臀部下手，他那个时候事后有说，他就是第一次看到人类的脂肪是玉米色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好漂亮的颜色，他就对这个颜色感到很惊奇。那接下来的两天，你没有听错，两天之内他陆陆续续的吃掉了 Rene 遗体的很多部分，而且这部分都是有照片的，这个照片也都蛮恐怖的，我会再挑选一下，再想说到底适不适合放上我们的 IG 去，所以大家可以再看看。不过如果真的太血腥的话，我可能不会放啦，我可能会放一些比较不会太恐怖的。佐川呢，他那个时候吃了他的肉嘛，他就把他的肉描述成是一个很柔软，然后完全没有臭味，入口即化。他说吃起来就像是吃鲔鱼生鱼片的口感，
就突然有一种东西划过我喉咙的感觉，好恶。
而且呢，他还拍摄了多达40张尸体被肢解之后的纪念照。
天哪。
对，然后呢，重点是像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他很矮小嘛，所以他就是还是认为说他自己透过吃掉 Rene 他可以获得他健康美丽的一股能量。之后呢，他就是把剩下的遗体，就他吃剩的东西，装到大皮箱里面去，然后带到巴黎市郊区的布洛涅森林公园，然后原本打算弃尸在森林里面的湖，但是过程呢被一对老夫妇目击了，就他可能打开皮箱的时候被老夫妇看到。佐川一正他知道说警察迟早会找上门来，所以他立刻就联络了在日本的父亲寻求帮忙。他的父亲其实在日本是有权有势的人嘛，
对，大老板。
对，所以呢，五天之后呢，佐川他就立刻真的被法国警方逮捕了。那虽然说他杀人，然后奸尸，还有使用尸体的证据都有，就是罪证确凿嘛，但是律师却以精神失常为理由，就不断的拖延判刑，所以使得他的这一起犯刑呢，就是一度被拖了2年哦，都还没有受审。他中间就只有一直被关押，但是都没有正式的审判。然后甚至是法国的心理学家，就是经过鉴定之后，认为是佐川一正他小时候的脑炎导致他成年之后的精神失常，所以最终法国警方呢决定不对佐川进行起诉，强制只把他关到巴黎市的精神病院，然后接受精神治疗直到病情稳定为止。所以呢，他是完全没有坐牢的，
但是他也没有回日本。
好，我等一下就要说了，这一段就是他父亲出马的时候。
天哪。
对，后来呢就一直到1984年，那他的父亲就是花钱用媒体造势，所以呢把他引渡回日本。然后佐川呢，他一开始是被安排住进东京独立的松泽医院附属的精神病院。那还好，这个故事就是还是有一些明智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院方他们诊断佐川其实好像没有吃人的癖好，就是精神错乱这个理论其实是不成立。他们觉得他是已经有思考过想吃才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精神错乱所以好像他吃人肉是不可控的行为，就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在理智状态下选择 要吃人的。
对，院方就提出说佐川他对法国警方做伪证的说法，同时医院的副院长金子四郎他也认为佐川他其实不是精神病患，他只是人格障碍，所以跟精神错乱有关的理论全部都不成立，那依法是可以追究佐川的刑事责任的。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没有办法查得很详细的地方，就是佐川一岁时罹患的脑炎，他们觉得其实不是脑炎，应该是肠胃炎，法国那边可能是把这个搞错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错误判断。那日本警方呢，他们也采信日本院方的说法，有提出同样的看法，所以他们决定逮捕佐川，然后并且再次审判。但是呢，中间却被法国警方那边阻挠，因为他们拒绝提供不起诉处分者的搜查资料，法国这边觉得我们已经决定不对他起诉了，所以日本这边是不能干涉我们的判决的，所以他们就不提供任何的相关资料，所以就是原本要再审的机会就也被中断
啊。巴黎是有收钱是不是啊？
不知道啊，这部分就是我真的找很久都没有找到，因为我还看了那个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是包括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的纪录片，可是都没有提到到底他爸爸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法国警方闭嘴。对，所以如果有知道细节的闺蜜，就是欢迎你再跟我们补充。好，那佐川呢，他就是在医院这边，就是刚刚说到那个松泽医院，他就是住了15个月之后就出院了。
他出院了？
对，出院，从此之后就是以自由人的身份生活，完全没有任何事情，而且他成为大众媒体上面的名人，就是还兼小说家哦，他之后有出书。
天啊，
真的是非常意外。那这个时候啊，由于国内，其实这件事情在日本国内还是有引起一片哗然，虽然说国内追溯刑事责任的行动因为法国那边的坚持所以就失败嘛，但是社会上面还是坚持说对于这种人应该要给予一些制裁，所以他们拿佐川没办法，他们就开始佐川的双亲爸爸妈妈就开始受牵连，就开始被排挤，所以其实爸爸后来是被迫离开他一手成立的那间大公司，然后妈妈也有点是被逼到说有点罹患精神病啦，这样子。那尤其是佐川一正本人，其实他对整起事件啊从头到尾没有回忆，就是他完全不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多恐怖的事情，他还是完全没有在遮掩他对食人的热爱，他就是成为了日本全国上下知名的人物。那1983年呢，佐川一正他有出书，然后描述这一起让他闻名的吃人的事件经过。然后1989年的时候呢，适逢一个宫崎勤，他是日本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连续杀人魔，那他也有食人，因为宫崎勤被捕，所以呢他就因为说这起事件，然后就有很多人很多媒体觉得那佐川一正好像是对食人略有涉略的人，那我们请他来上节目好了，
他就变成食人专家。
对，他就是依照对这方面颇有涉猎，所以就开始上了各大节目去来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之类的，而且还曾经一度有四家杂志跟报纸然后连载他的专栏，然后就靠这个呢月入大概100万日元。
天哪，
你要说佩服好像也有点佩服。然后他还在日本东京定居，然后写了几部小说，然后经常受邀担任评论跟演讲的工作，而且甚至最奇葩的就是有美食节目邀请他担任餐厅的评论家。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好像吃遍了各种东西，就是希望他在节目上面可以以各种食材来描述人肉的口感。
这是什么黑色幽默啊？
对，然后他还参与了几部电影的拍摄，其中还有AV 作品，然后他在片中是演一个有 SMP 号的偷窥狂。
天哪！
不过其实他最后也是算是有受到一点惩罚啦，因为其实你知道媒体就都是嗜血的嘛，就是当你风头一过了之后，渐渐的也没有什么媒体利用价值了，所以他开始还是必须要讨生活。他有写过500封求职信，结果没有一家敢聘用他。曾经有一间语言学校想要赏识他，就是觉得你竟然还敢用真名求职哦，那我就聘用你好了，因为他是念那个英国文学的嘛。但是结果还是被职员反对，因为职员瞎爆，
废话，可能随时被吃掉。
对，职员瞎爆，就是不准他，所以最后也是不了了之。那一直到1993年，就是他在德国那边认识了男性友人，那边认识了两个白人女性，然后那个时候原本是想要和他发展长期关系。
为什么还有人要跟他当朋友啊？
因为他有钱呐。
哦，
可因为他后来就是还是被反过来让金主利用，而且没有发生到任何肉体关系，他们只有一起出去玩而已。而且后来其实那两个白人女 性还是有听到佐川过去的行为，所以后来就还是断绝关系的啦。那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再有任何工作上门了，所以他开始因为钱也花完了，然后生活困顿，所以开始找上地下借贷。2010年他受访的时候啊，还是自称说没有，他完全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他还是照样和白人女性交往。不过他因为非常需要钱，所以他那个时候起初他还是从老爸的钱包里面就有偷钱啊什么之类，就几万块几万块的偷，但是还是渐渐的跟不上他的花钱速度，因为他其实有一点培养出一点奢侈的花钱态度。那之后他还卖掉弟弟的大提琴，然后画啊什么，最后还就是刷卡然后来支付开销这样子。那2005年的时候呢，佐川一正的父母就过世了，那他因为被黑道讨债，所以就躲到千叶县，然后也没见到父母最后一面，而且他被明定说禁止参加他们的葬礼，之后才用父母的遗产然后去清还了他的贷款，然后搬到那种社会住宅的公宅里面去，然后每个月领救济金生活。那其实2009年的时候，他就是在和杂志的访谈里面，他有承认说他这段时间其实开始有一些自杀的倾向。那他觉得他长期其实要以一个杀人的名声然后继续谋生，其实对他来说就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但是同时呢，他还是继续觉得自己还是对于食人有一定的幻想，而且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再尝试。那2010年的时候，他有说自己已经从喜欢白人就西方女性呢已经毕业了，他说他那个时候喜欢的对象呢是日本女生。
这个人真的病得不轻耶、欸、
对，而且尤其特别是冲绳女生，而且还对他们很有食欲。
他少在那边讲这个，他根本就是挑漂亮女生，然后他就回日本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冲绳女生很漂亮，然后他就这样改口。
我也觉得，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其实2015年的时候呢，就有媒体透露说早在2013年佐川一正他就因为脑中风，所以他已经失去了那个生活的自理能力，然后步行也很困难，所以生活起居都是给弟弟照顾，也是继续领救助金度日这样子。
那他弟弟也太可怜了吧，还要照顾这种人。
对啊，就是一个拖油瓶啊。好啦，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佐川一正的故事，我还有准备第二个，第二个也蛮厉害的，因为我们听很多食人的故事好像都是男生嘛。
对，
我第二个准备的是一个女的食人魔。
天哪。
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呢再回来听这个女版的汉尼拔叫做傲麦玛的故事。乌龟龟翘辫子。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也是今天的压轴呢，我要来分享这个女版汉尼拔，还有一个绰号就叫做感恩节杀手
哦，
傲麦玛的故事。现年是53岁啦，就傲麦玛他现年53岁，他是1968年的时候出生在埃及，然后他18岁的时候呢移民美国，那个时候是从事模特儿兼保姆的工作。那1991年10月呢，就那个时候在23岁的他在酒吧打撞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叫 Nielsen 的男生。那 Nielsen 他曾经是一名飞行员，但是他在1984年的时候因为走私大麻所以曾经服刑过。那他服刑4年之后呢，就是在一家普通小公司上班，结果两个人见面呢就是天雷勾动地火，他们就是交往不到几天就立刻闪婚。尼尔森那个时候56岁，他比傲麦玛大33岁，
大这么多。
对，他们是一个忘年之恋。好，不过两个人的感情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啦，就是同一年的11月28号，就两个人结婚一个月之后呢，傲麦玛他在加州的住处然后被尼尔森性侵，所以呢他就是一开始先用剪刀还击，然后之后呢再随手抓起了身边的熨斗徒手打死他。
哇，力气也是蛮大的耶。
然后杀死 Nielsen 之后呢，傲麦玛他就肢解了他的遗体，把他的头拿去煲汤。
天哪，这故事没有逻辑。
拿去煲汤之后呢再烤，然后呢就开始吃掉他头部的肉。
还是他就真的太气了？
有可能，因为其实我后面会讲到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举动。然后他再用锡箔纸包好他的头之后再拿去冰柜冷藏，然后之后至于躯干呢，傲麦玛他先剥皮然后再油炸他的双手，就是想要移除他的指纹啊。然后他一度呢公称说就是他有把 Nielsen 的肋骨煮熟然后用 BBQ 的方式烤来吃，不过他之后 之后是否认的，就是她前后说辞有点反复不一，她想要报复丈夫性侵自己，傲慢嘛，她把 Nielsen 阉割，然后由于这起事件啊，就是你知道涉及的范围有点太广，就是有性爱，然后砍头，然后阉割跟吃人的情节，所以一度成为了国际上面的头条。傲慢嘛，她怎么处理尸体的呢？除了刚刚的方式之外呢，她把 Nielsen 她其余的人体残肢跟吃剩的感恩节火鸡混在一起，当成垃圾就丢到厨余处理器里面，就是处理掉。曾经有邻居，他就是回想在 Nielsen 死后的几天，他的确是听到夫妻家里面的厨余搅拌机连续运作好几个小时。那在感恩节之后的下个周一，因为 Nielsen 他没有去工作嘛，所以他被通报失踪，然后警方他就是获得搜查令之后，他去检查两个人的住处，然后调查的时候才搜出里面有装有身体部位的垃圾袋，所以这起事件才曝光。好，而且事后呢，调查的那个病理学报告显示啊，其实傲慢嘛，他在肢解 Nielsen 的时候， Nielsen 当下应该是活着的，就是他打 Nielsen 好像没有完全把他打死，他只是把他打到陷入昏迷，是呈现假死状态。那起诉傲慢嘛的检察官叫做波洛斯基 Randy 波洛斯基，他形容说傲慢嘛他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因为傲慢嘛他曾经事后啊有向两名男性友人，不确定是男朋友或男性友人，求助他想要拔掉 Nielsen 的牙齿，因为他们觉得牙齿好像可以透露很多生理线索，想要毁尸灭迹，
他不想要人家发现这个尸体是谁的。
对对对，那一名精神医师呢，他也相信傲慢嘛他在行凶的时候应该有精神异常，因为傲慢嘛他在肢解丈夫之前还特地换上了红色衣服跟擦红色唇膏，就有点像是人要自杀的时候然后特地换上那个红色衣服想要报复的那种感觉、oh. 就一个仪式感。不过这部分是只有一两家媒体有讲，所以其实不太确定。那她之所以想要把丈夫碎尸万段啊，因为前面有提到说那个傲慢嘛她是埃及人嘛，出生在埃及，那埃及神话里面她都有说人死后其实灵魂是会相遇的，所以她想要把她彻底的碎尸万段，然后让他们死后完全没有机会再相见。对，所以检方就是一度把他形容成女版的食人魔汉尼拔。
那他怎么没有想到说他到阿努比斯那边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做了坏事所以被贬入地狱，
这部分就不知道了。
他这个人信教怎么信一半啊。
那傲慢嘛他就是同年12月2号被捕，案件他是在一年之后开审，当时的辩护律师穆尼，就是傲慢嘛的辩护律师，他说其实傲慢嘛会那么激动是因为他是在开罗的贫民区长大，然后小的时候呢他是有接受过割礼的。补充一下割礼是什么，割礼就是一些部落的算是民俗吧，他们会把女性的阴唇割掉，然后会把那个孔缝起来，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啦，但是实际上执行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傲慢嘛他就是视性爱当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在新婚之后的数周却一再被Nielsen 强暴跟虐待，所以他其实算是家暴的受虐者。那同时他也患有 PTSD 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那穆尼他表示啊，终身监禁的囚犯通常不会获释嘛，他好像是被判那个终身监禁、嗯、但是希望傲慢嘛可以。那审判的时候陪审团他是裁定说一级谋杀罪因为证据不足不成立，但是二级谋杀罪成立，所以他才会被判成是终身监禁。那同时就1990年他曾经因为捆绑然后还有用枪攻击前男友，就好像是一个蛮激进的分子、
欸、
对，他蛮剽悍的。那他同时呢就这个罪名也一并成立，所以1993年1月12号的时候就确定是终身监禁，然后目前是在加州的一个女子监狱服刑。那中间傲慢嘛呢他就是有申请两次假释，不过都失败，第一次是在2006年，不过假释委员会他认为他这个人的行为难以预测，而且他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
对啊，他这么凶，
他们就是陪审团觉得不行。而且他那个时候其实有问傲慢嘛，就对他做一些简单的问答。其实对于之前犯的罪啊，傲慢嘛他依然是坚持说，我不否认我行凶，我觉得我杀他是对的，我只有对我的家人感到抱歉。
哦，因为他觉得他是受害者，
对，他觉得他算是防卫的心态吧。那另外就是在这段期间啊，他有在狱中和一个 也是透过那种监狱笔友系统，就是和我们前面上次讲的那个那谁啊一样哦 Gypsy 和那个上次讲的那 Gypsy 一样，就是有透过认识狱友的东西，然后就是和一个70多岁的男子结婚。不过奥麦玛哈在第二次申请假释之前，这个70多岁的男子可能年纪也大了，所以就过世了，
算他幸运。
有可能他们真的见面之后他就危险了。
对啊，
第二次的时候是在2011年，他也是再度因为还是认为他危险，所以拒绝他的申请。那下次要申请假释呢要到2026年，就是目前是进行式。好，那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佐川一正然后还有奥麦玛的故事。
真的奥麦玛要真的要假释的时候，老男人们要小心了耶，
真的要小心耶。而且他真的是专挑老男人结婚耶，一个大他33岁，一个70几岁。
对啊，而且以他现在他自己年纪也增长了吗？
他现在53
了。对啊，以他喜欢的那个年龄差距，现在大概就是90岁以上的阿伯们要出去。
而且他可能如果真的要杀他们，应该无力抵抗。
对啊。
好啦，那这是今天分享的两个故事，然后还有海龟汤，那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同样的呢，也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那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呢，也可以donate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更有动力好好的做下去。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之后会尽量的多在IG 的限动上面跟大家做互动。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我们下集见，拜拜。